们常常碰到人问，我要念咒辅学，或者说显教，或者说密宗的人，从哪一本书入手最好？我昨天讲过，我答不出来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辅学，了解佛法，懂大家自己要做功夫修持做参考的。我们用现代化的名称来讲，最好的佛学的概论有四本书。哪四本呢？在印度当时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第一部是龙树菩萨所著的《大智度论》，是第一部的著作的佛学概论，认识佛学，认识人生，认识宇宙，乃至自己身心的修养，就嘛达到佛的正盖的，这是龙树菩萨的著作《大智度论》。有一个普通的凡夫要想到成佛、成菩萨道、成佛之路，是智慧的成就，是佛在觉业。成佛是智慧的成就，不是在那里搞稀奇古怪、搞迷信，啊，做什么功夫？智慧的成就，第一点是要注意。所谓般若波罗蜜多，智慧成就到达了哪一个方面？哪一方面？没有方面的。那么在文字的翻译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到达彼岸，哪一岸？哪一岸？是哪一岸？还是大西洋啊，太平洋啊？此岸是没有岸的，最高的成就，无量无边的正盖。龙树菩萨这一部著作是距离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500年了。龙树菩萨是中国的佛法、中国文化里的八宗的祖师，所谓禅宗、密宗啊、在律的律宗等等净土宗，他都是祖师，都尊重他。龙树菩萨写这一部《大智度论》，此人这位菩萨是真正佛教的非常了不起的第二位佛。这位菩萨出身很不同，年轻是聪明有为，智慧很高，才能很大，没有出家以前，他一切学问都会，一切外道的魔法的都会，等于你们一样啊，打拳啊，练气功啊，画符念咒啊，说什么会什么都学会了。最后啊，他说什么呢？说了应身法，他也练成功了。人到哪里你看不见的，就在你旁边站着看不见。他们两三个师兄弟都会应身法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，还年轻，没有四个人，没有什么好玩的，去玩什么？到皇宫里头的玩。三个人应声到皇宫，就玩 同宫女两个玩啊，没有事，这三个人一应声，谁也看不见。哎，慢慢这些宫女们肚子都大了，这个皇帝很奇怪，怎么搞一回事啊？下命令，全国概念，皇宫的更概念，搜查，没有人。这股一个大臣给皇帝建议啊，这个事情一定会懂邪法的人，是一定是应声法这些人发的。好，有一天就大扫除、大搜查，皇帝坐在这儿，下命令，宫内宫外整天一天当中，统统拿出这个刀枪武器来。虚空里头乱撒乱挥，应声法看不到啊！啊，结果了大搜查一番，那两个师兄弟啊，被杀了。这个到处乱撒的，碰到杀掉了，一杀掉了，应声法身体就出来，就看见了这个龙树菩萨是绝顶聪明。他躲到哪里啊？皇帝下的命令，皇帝这个范围一掌以内是刀剑不准进来的，他就躲在皇帝的座位下面呼吸，就用了安乐波罗停止呼吸，就躲在那里，所以没有啥事。可是啊，不得了，他的安乐波罗啊，停止呼吸到底就不功夫很难啊，他就跪下来发愿了，我的忏悔错了，这一次万一大难不是我出家了，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你加倍我。结果他没有死，最后出家了。出了家修佛以后，修了两三年，把所有的佛经所有的佛法都修持过了。嗯，佛法很了不起，不过如此，我同释迦牟尼佛一样都做到了。唉，他要来创教，就宗教革命，自己要释迦牟尼佛过去了，现在我是教主了，他也真了不起。所谓自己也认为了不起，在佛学里头叫做我慢，人都跟我每个人，所以自尊心很好听的名字，每个人有自尊心，在佛法就叫我慢我见，世界上人人有我，我总是了不起，最笨的人最差劲的人还是我了不起。你说你在佩服谁呢？谁都哎，这个人很了不起，不过讲了半天他比我还差一点点，每个人如此。所以我说大家说问人这个人漂亮不漂亮，哎呀，我说你们不要瞎扯，不管男人女人，世界上的人最漂亮就是我自己，每个人看镜子，哎，不过比人家差一点，看了半天还是我最漂亮，这就是我慢。又就有了学问，有了一点专长，我慢就更厉害了，叫真相慢。有了地位，有了名气，有了钱，或者年纪大了，譬如像我们这几位老先生们，哼，哎呀，那老师，哎呀，不敢当，反正真是，那老师你真了不起，我没有起不了了啊，那都是假话，还是做到自己了不起，对不对？然后年纪越大了，然后讲讲真相慢我慢就来了，你不过三十岁，我都八十岁了，活了几十年，我还什么不知道啊， 这就是真上慢，我慢上面又加一层。出了家又来询问，哎，你们很谦虚，我世间法不要，不过我是出家人，人天是宝，你拜我应该的，我是佛的弟子，佛的弟子又怎么样？你不是佛哎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天上天下为我度众，是佛哎，不是你。是真上慢，年纪大了也会真上慢，做了爸爸了，这儿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真上慢，做了爷爷呢，更高一层的真上慢。所以龙树菩萨这个时候去了，他要做第二个佛了。所以在佛教的历史上感动了龙王，这一看这个家，所谓龙王也无此事，也无这个人，这年头了。这个龙王啊，是佛的弟子啊，所谓天龙八部都是佛的弟子。一看这个龙树菩萨这个家伙，那么我们龙王来接他，你认为把我们老师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学问都会了吗？对啊，你跟我们老师释迦牟尼佛一样吗？一样。他的著作你都看了吗？都看了。哎呀，人世间留下来佛的著作啊，千万分的一点。来，我陪你参观一个地方。他也不说自己的龙王化身来，龙树菩萨普通的神通都有，好吧，我送你去吧。龙王把他接到龙宫去，打开龙宫的图书馆，你看吧。龙王给他一匹马，骑到马跑马看，不然你的寿命你的时间来不及。龙树菩萨走马骑在马上看真题，看佛经的题目，这一本经叫《金刚经》，这一本叫《华严经》，这一本叫走马看真题，三个月才看完，只看了经的题目，内容还没有翻呢，还骑在马上跑过来。啊，原来佛法的学问是那么大，这个世界上留下来佛的学问千万分之一，这一下才把他的傲慢打下去了。然后他就给龙王要求，我带一部经回去。龙王说好吧，看你的缘分。所以他出了一部经叫华严经。华严经有十万劫，所以他带回来。所以华严经是佛的大经典，我们佛法佛教里头佛学里头一句话，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呀、啊！它的内容太伟大太充沛了，不读华严经不晓得佛家的富贵。什么是富贵？它的智慧内容包含的是那么多。现在讲华严，我们中国翻译了两次，一次是所谓六十华严、八十华严，不过经套的华严经里头只是一部分翻过来，翻译过来中文。 啊，一共80卷，一卷等于一本书。为什么古代一本书叫称传呢？因为我们古代这个书用牛皮用纸一张连到的，很多很多字，然后把它转起来，这样转起来叫一转。所以印度呢是一片一片树叶子，所谓背叶翻过去，西藏现在也叫这个，蒙古说西藏也是这个，我们中国叫一传。后来宋朝以后这是一本一本，是传是这样来。所以我们画关公看兵书，大家有些画些关公旁边弄个刀斧子与马，手里拿这么一本书来看，完全错了。汉朝啊是一转转起来，那么拉开来看的，不是这个样子看的啊。啊，所以去画画的搞清楚啊，不然你画出来都是错的。这个华严经那么多，这是龙树菩萨在龙宫出出来，然后他弘扬佛法，自己要著中论，有名的中论就是龙树菩萨大智度论，就是他的著作了，把佛法集中的精要是开论大啊，精要拿出来大智度论。龙树菩萨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不像我们可怜兮兮的，大家几千万人坐在下面听他讲课的时候，看不到人，只看到位置上一个远光，这个声音从远光里头发出来，所以他的本事很大。所以龙树菩萨是禅宗、密宗，又就是密宗，不管是东密西藏的密宗，他都是大祖师。可是你要听听，世界一切学问都会，外道魔道坏事他都会，好事也传堂，这么一位祖师叫龙树菩萨。这个朱立福过世以后500年了，真正的佛法在他的前辈马明菩萨跟龙树菩萨手里弘扬出来推广了。再过了下来，佛过世以后啊，7-8百年之间出来两位大菩萨，一位叫无着，一位叫天称，也叫世称菩萨，这是中文的翻译。我们不讲再问他原来叫什么名字都有的啊。说无着天称是两弟兄，天称菩萨就是世称菩萨，哥哥出家了，无着菩萨是弘扬大乘的佛法，世称菩萨专门弘扬小乘的佛法，反对大乘。所以人可以几生就成佛这一本做不到，他是走小乘路线。各个无求菩萨大乘路线，最后他具足很多世称菩萨的具足，等再生的时候比他的哥哥的具足还多，学问好得很，修养修持也很高。但是他反对大乘的路线，后来譬如我们现在讲居舍论啊，很多的论据都是天称世称菩萨的著作。后 后来他受哥哥的影响感化了，回心向大，马哈亚就是摩诃耶，我们讲摩诃，实际上这个用唐音翻译过来就是马大乘，马哈亚就是大乘，我们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马哈，在日本叫中国唐朝的发音般扎啊波罗蜜多，就是大乘。他会由小乘变成大乘的时候，忏悔痛苦的不得了，要自杀了。他我会帮他伏法，几十年的剧作都不对了，这就是骂佛骂骂大乘，他说不对了，要自杀。无著菩萨他哥哥说那有什么用？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他那怎么办？哥哥告诉他，譬如人走路。因地而倒，这个人走路在路上走啊，怎么跌倒呢？还是地下地的关系嘛。跌倒地下怎么办呢？因地而起，还是靠土地嘛，你手一撑再爬起来嘛。因地而倒，因地而起啊。走路就跌倒的，因为有土，假设在虚空中走，永远不会跌倒的，永远空的嘛。因为有地土地们跌倒了，要爬起来怎么办呢？也靠土地再爬起来嘛。他就懂了，好，我回转来弘扬大乘佛法，所以他大小乘显密妙谈，大小乘都通的，制作很多，最有名的现在中国翻译流传，你们在念咒，我们这里的教务长好像在念咒，听说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神通，念咒居水楞啊，当然他不是专门只是一点了，他还是神通广大的啊，这个。那么他的哥哥呢，专门弘扬大乘弥勒菩萨即成佛的第二位无著菩萨，他是每天找人，每一天一天一辈子弘扬佛法，就是一辈子为教育啊，教人世界的社会教育，百天经过的说法就是讲苦弘法，晚上坐定，坐定到什么？到斗六天，玉寨里头的第四天，弥勒菩萨还在那里说法。他晚上听课嘛，记录下来，不晓得用钢笔啊、毛笔啊、什么笔啊，还好像用脑子，白天就把这个听课的记录写出来。就是写了一百卷，你们手里这一套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弥勒菩萨所说的，这是佛所说的佛法，无著菩萨所记录的。一百卷，是玄奘法师到印度留学20年。回来翻译最重要的一部经论，瑜伽师地论，说显教说密宗不能不参考的。不过文字翻译的呀，非常老实，够坚硬的，几乎我们历代的学者好好念着瑜伽师地论的没有几位。这是两部介绍所谓修复的，这是一个佛学概论，真正要量感佛法佛教这一部。无著菩萨与世成菩萨两个人友好，两兄弟，无著菩萨告诉弟弟师兄，他说我会先走了， 写诗。他说我跟他就正死了以后有庙府的诗盖，有庙吉他诗盖，你要回来告诉我。这个故事很有趣了，可见两个人收持那么高，生命的道理，死后是不是有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不是真有个天上人间地狱啊，你要回来告诉我。两兄弟友好，无咒菩萨先走了，这个世亲菩萨还没有死啊，等哥哥啊来见一面，天天等没有消息，大概自己想，哎，头发留着吧，不要再当和尚，靠不住啊！哎，一个个这样的修持，跟我来又好，回来见一面啊，证明有没有这个事。这个过了三年，啊，世亲菩萨一下看到无愁菩萨来了，哎，他哥哥有吗？他说当然，那怎么讲？啊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斗绿天弥勒菩萨前面。他说你怎么那么久了告诉我有这个事？他说我到了，这个弥勒菩萨也正在上课，我进了禅堂，他们把门关了，我不过听了一个钟头，我心里急啊，要来告诉你啊，好好收持啊。啊，他说他们打开门一个钟头了，我赶紧跑来。他这里三年了啊，他这样啊，这个故事很有啊。这个现在介绍了这两段了啊，连带将故事给你们听过了啊，我都是附近的都看来的、哦、你们听了你还几分钟，我看了好久，好可怜，斗龙来都告诉你啊，所以你们是我的啊，等于我是无咒菩萨，你们是世亲菩萨，很有福气。中国的到了佛法，到了中国两部巨著重要，念了念中国的，换句话我们中国三部巨著，对了，讲错了，第一部《摩诃止观》啊，这不是现在你们手边有的六妙门之观法门，大智观的自在菩萨，而自在大师他们居住。第二部，五代宋朝的时候，永明寿禅师的居住，中正罗。那这个文字多很美啊，又就是中正罗。那么永明寿禅师也是在座我们老前辈一样，他是个江浙出身，后来出家了，他是禅宗的悟道以后弘扬净土的啊，在杭州永明寿师禅师，据说是阿弥陀佛的在化身来的。这两部巨著是佛学概论，第三部就是我们青海人到西藏成就的达赖班禅的师父钟开巴大师，根据阿底峡正在菩提道巨论，菩提道巨论可以说根据弥勒菩萨瑜伽师地论的巨著，所以钟开巴大师写了啊这个所有的巨著嘛，把它累积起来，菩提道次第论，实际上根源都是瑜伽师地论来。 我这么几句话很短的浓缩下来告诉你，哎呀，嗨，我妈真相慢来了，我摸了几十年啊，到了你们年纪轻轻又不好好用功，要叫我看出家的同学们有宅加有宅啊，那个有啊是不晓得羊有啊还是牛有，有的不得了，没有好好的用功。可是我们都吃了那么多苦头，浓缩下来简单的告诉自己好好去念叨，不要听了就完了。所以大家要了解真正的密宗的黄教，我们暂时不讲红教、花教、白教啊，暂时白板。要想了解黄教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修持等法统菩提道次的广论，了解一切事的人，这个现在跟你介绍了整个的东方文化，又就几十印度佛教文化，印度没有了，宋朝以后印度已经没有了，印度文化真过的归到中国文化里头来了。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吸收包含了是那么多东西，现在年轻人一点影子都没有摸到，那真担心啊。我常说一句话不大好听的话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亡国，亡国了有后代起来可以复国的，就怕文化断了，文化一亡了这个民族国家就没有了啊，很重要是文化的根基。现在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文化内容的这五部大论，就是整个的佛法，即便哪一部抽出来，这是佛法的开论。今天我们需要抽一的，就是于前实地论。怎么叫于前呢？那我们晓得，根据梵文翻译，现在外网叫优嘎。这个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。假如真正正式的发音是嘎，这个于前的前是中国字呢一个九字，这个人什么叫于前呢？你们都会，每个同学我怕花钱不敢发奖金了啊，舍不得啊，很小气。于前你们都晓得怎么翻译啊？相应，怎么相应啊？我跟你来个相应不相应啊？啊，都晓得，你们一考试都会打成相应。所以我刚才讲我们这个老同学，古老同学啊，他姓古，是我那个老古文化，当年因为这个同学大学毕业了，跟到我旁边，我说我们办个出版社了啊，好啊，取个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我说取个说，哦，要取个好一点。我说你姓古，就叫老古啊，就是这样来的，那简单的很。说他姓古啊，古了古气的这个人，啊，从大学一年级跟我们到现在啊，现在头发光了，他是和尚啊，你看头上没有毛的。嗯哼，偏偏弄两个毛还接起来，当了和尚还要讲 啊，这个是古先生。于前实地论，怎么叫于前呢？古应相应，怎么叫相应？交感，互相交感。古文的翻译叫相应。搞了半天相应不相应啊，不知道，就是交感啦，现代化。我刚才说讲他，你少讲那些佛学的名词啊，少讲文章啊，速度多了没有用， 就把白话一讲，哎呀，你们说了福的学问越好的，哎呀，一口那个学问我一听就烦，我上课啊很少讲这些东西。我们讲课的人，你最大的学问不是表现你自己呀、啊，要把那个学问变成白话给听不懂的人听懂啊。然后想起我们看了好多古代的老师，当朝的老师满嘴学问，还有黑板写了密密麻麻的记录，都来不及听得完全听不懂啊！非常尊重他，也都是学问的话，学问有屁用？听不懂。学问要是人家不懂的人，告诉他这样，懂了，这是真学问，千万注意。啊，所以于前就是交感。什么叫交感？等于我们那个电插头一样，插对了就通电了，这样就是交感。插不对了有屁用，这个电没有用的。于前是什么交感呢？天然交感。我们修养到了跟这个宇宙生命经过的相通通电的，就是瑜伽，就是瑜伽。瑜伽禅宗这个禅定也就是瑜伽，是我们所以为什么要打坐啊，各种方法修养到最后与天地宇宙万物交通一条线了，插头这个插电对了，就是庄子的话，庄子一句话，修道成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就对了。啊，庄子说的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这就是有感于前。啊，也就是儒家孟子说的，仰卧浩然之气，充实于天地之间。这就是交感了，这就是禅的正盖，这也就是禅定的正盖。所以为什么要打坐呢？要把身心收拾，就是庄子的话，教学精神，洗个澡的澡，学下学的学，把身心啊洗了澡，跟白雪一样清洁发亮的教学这个精神，这就是打坐修定的这个道理了。啊，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吧？我这样说还说得清楚了没有？啊，说不清楚你来打我啊，打我一个耳光，使我清醒点，重新说话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手里这一本辅证叫瑜伽交感相应，刚才都解释了。瑜伽师怎么是大师们已经出发到达那个正盖，瑜伽师地论，什么叫地呢？一步一步，地在地步，一步一步。于且是你们修道的这些大师们想到达怎么样是小乘罗汉正盖，怎么样是菩萨正盖，怎么样是观音菩萨正盖，怎么样是文殊菩萨正盖啊？于且是这些大师们你要学的佛法，地一地一地，一个步一个步，这一层楼，二层楼，三层楼，四层楼，五层楼，一地一地上去的论据告诉你了。所以这个书名叫瑜伽师地论，这样懂了吧？啊，然后你拿到哦，瑜伽师地论，然后出去好吹牛了。我是买开牛棚的，你们去开牛肉店啊，再不然去买牛肉面啊，大的吹大牛，小的吹小牛，就可以去吹了。弥勒菩萨无种的讲出来传出来 无求菩萨的戒论，据于切斯的论分清什么呢？有一个凡夫普通人说服分清十七的十七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的十，我怕我的国语不标准啊，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，十七地，我们翻开看看啊，于切斯地论的目录。那说服第一要说逻辑，佛法是非常讲逻辑的，这逻辑没有说好，佛法的里头不叫逻辑，逻辑是佛法里头跳出去的，原来叫因命，因命就是逻辑，非常讲逻辑，把它分成十七地，因命就是逻辑啊。我们中国呢传统文化叫明学，因命就是逻辑，明学明气那个明，有啊大名等等的，哎，就是逻辑。逻辑不是我们自己文化里头还高明的很，可惜大家自己不懂自己。于切斯的论是逻辑的分类，分成十七地。你看看，我们手臂都有了啊，都有了啊，我们来了啊。本地分，这是逻辑第一个标题，本地根本的本地，本地哪里啊？厦门，嘿嘿，啊，本地是厦门，啊，本地就是根本的立足点，下面就分类，本地五十声相应的，第一要了解。我们这个生命活到身体，有眼睛，有耳朵，眼耳鼻舌身，身体这是五十声的身体跟心的关系，这是第一部分，是本地分类的。第二部分呢，你们手边都要说意地是第二部分，我们的意识思想怎么来的，所以现在这个意识形态怎么构成的，意识的作用怎么来的，意识跟五十声相应地分开到意识作用，讲得非常清楚的意识作用，第二地。第三是有神有识等等，包括了三地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这些都这个慢慢再说，今天就要跟你们搞这个。第四呢，三马十多地，三摩十多地，我们讲得定对不对？大家说哎，怎么得定？哎，梵王叫三摩地。三摩地，那么中文再简单的称呼啊，我们的妹妹三妹，还不是二妹呢，也不是大妹子呢，三妹就是三马地的白语的转音，三马地就是得定的正盖，叫三马十多地。第五呢，有生五生地，后面跟到下来，实际上你把五十声相应地到有声地五声地念着完了，这个佛法的基础是好，修持是稳当的很。后面的闻思修慧声闻地圆觉地到菩萨地一直到成佛之路，经过跟你说完了啊。所以你们手里拿到已经是拿了成佛之路的把柄了，不过四大本啊，背得动吗？背不动呢，有个办法，嘿，最后是空的了，都没有的了，就丢掉了，嗯，那就成就了啊。 是要尊重这个东西。习若习一刹那，要不要注意延长时间？刚才讲到逻辑的问题，思想的科学，你这个问题没有写清楚，你写的是出席如席那一刹那要不要注意延长时间，你问的是出席的时候、如席的时候，或者是不出不入的时候，那个席的正盖是不是要延长。所以啊，要说逻辑，问题没有交代清楚。如果我们一般的出席如席，不要故意练它，那变成练气功了，那是很粗的。我们人父母一婴儿在娘胎里头没有呼吸，婴儿的呼吸不需要，是靠妈妈的脐带通过到我们肚脐的了，自然吸收往来。换一句话，这个正盖就是吸的正盖。等到婴儿一出娘胎，那个黄医师拿个剪刀啪啦把脐带一剪断了，第一个护士的动作把婴儿嘴巴里很脏的那一坨都挖出来，要挖得干净哦。这护士的接生的护士一点不干净啊！啊，这个脐带一截断了以后，婴儿嘴里一挖的啊，第一声哭的时候，那点东西就咽下去，才开始鼻子呼吸了。要懂这个，所以真正叫吸，不用鼻子呼吸，那个自然凝定那个阶段了，恢复到婴儿那个正盖。那你要问延长不延长，忘这样了。哎，你们也不说，我那个闽南语说不好，我不知道，知道告诉你。如果你在那个不呼不吸的正盖里头，一定一念万念，万念一念，整个的地球翻了，你都还在定中了。延长不延长你看吧，但是那还不是佛法道家哦，是初步的一点点而已，可是初步一点点大家就做不到。所以古代一个禅师讲，问有一个禅师就问考验另外一个禅师，他说出息不如不随外缘。注意这两句话，出息出去了的气，不追随不受外盖的环境影响，不受物理的影响，出息不如不随外缘。万缘不是外缘了，万种如实不拘应在气正来了，呼吸自然正来了，不拘应在应养的应，什么是应在呢？无应在空嘛，这个应嘛，应就是应，无应哪无应啊？身体是受想行识。假设人真得了到了解了这样的，出息不是外缘，如息不拘应在啊，这是个什么人？这是真 空灵而解脱啊，世界一切同他都没有关系，丢在世界也不怕，出息于不随外缘，足息不知应在。这位禅师看念一个人，看念就是好念。另外一个答复怎么说？嘿，他说还有人在不出不一起呢，不出不如呢，那就珍惜的正在。不出不入，既不出息又不入息，那就是真正的息。这是阿耨多罗真正正在了。所以我经常讲，你们看一句话，宋朝有一个女小姐，草根的生女，赵匡胤那位大元帅的生女，他的后代的生女有些做皇后的，只有一个出家了，叫曹文仪，后来得到成就了，不过他归到道家里头去了，或者他佛家道家什么都通的。曹文仪有一篇巨著非常了不起，叫《灵月大道歌》。我们如果不分佛教道教不分的话，你看他的程度，那真了不起。灵月大道歌啊，他第一句话，我欲诸真所端敌，我对大家说真的一句话，我欲诸真所端敌，这是宋朝的白话讲的国语土话，端的就是说真的啊，对，是的，命替原来在珍惜，人生生命的根本地啊，一个瓜地的地，原来在珍惜，真正不负不惜之主，那个时候定了，命替原来在珍惜。照替长生空不空啊，照替就是刚才讲弥勒菩萨讲本地分，从生命根本照到本体上，长生永远不生不灭，空你说说空的也好，不空的也好，不空就是有，照替长生空不空，灵界喊贴灵魂的灵界，因为正字那个正字旁那个界啊，灵界喊贴喊三点水那个喊，灵界喊贴贴上的贴，用万物包罗万象，生命根本后面还很多，又是佛家的，又是道家的，又是儒家的，又是我家的，又是你家的，又是他家的，一大片。历代这几位女的成就，她真是了不起，是。所以叫曹文仪的灵月大道歌，啊，我与诸真所端的命体原来。在珍惜，道体长生空不空，灵界喊贴用万物，你看看，哎，你这一边好像都是啊女仙姑，你看人家女仙姑啊，大仙姑当日于此也啊，我们这些公仙姑不晓得如何，仙公啊。啊，哎，这个问题答完了啊。 回到弥勒菩萨这里啊，啊，一切斯地论，这个首先是首先拿到啊，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，我来不及给你讲这个东西啊。这个已经一百卷《瑜伽师地论》抽出来十三卷，基本上最重要的。我现在假设在六七天跟你讲一卷，都讲不完。我只能够捡要点跟你说了。啊，首先我们大家说禅也好，说密宗也好，大家说打坐都想入定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坐定？这是一个问题了。那么一般认为定，打起坐来，有些人哎呦，他坐定了，睡着了，是昏沉，不算定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看了明朝寒山大师的年谱。寒山大师在五台山打坐，他在五台山打坐不能坐定，在五台山一个人在哪里打坐不能坐定，听到那个溪水呀、啊，山上的水呀、啊，那个哗吵得他不能坐定，等于我们在都市上打坐，你何必要到山里头打坐啊？现在你要打坐，再跑到那个最吵最闹的火车站去打坐，你看你定不定？啊，你说我山上定得好好的，到了火车站就不定了，那还修个屁？那有什么用？修的光在山上用，山上做猴子用，有什么用啊？那个清净老们当然没得想头了嘛。哎，你跑到最闹的地方，你是永远是宁静的，这就叫坐定嘛，丢不丢啊？对了，所以闹正下子，哎呦，出了家在庙子上，你看我都修行都高明啊。我说你高明，当年有一个在台湾的年轻的和尚跑到那个这个广成法师的那个山顶，那个茅棚山顶上也不能登，哦，在那里一个人来打坐修定，然后啊，每个月下来到我家里，背一袋米回去，我说你去吃吧。结果有一次下来背米，坐在我客厅里，我要开人忙，他坐在客厅里。我还正在看我那里的刊物，我注意一下看什么刊物，哦，原来光看电影明星的那个刊物。哎，我说你这位老兄三等下来差不多了啊。好，每个他背去了。我说你这种怎么样收拾？嗯，很定。我说很定。下一个月下来不给你米了，跟我去，我带你到跳舞厅去打坐去。那个时候看你定不定。嗯，老师这么讲，我看你坐在我开厅里专门翻那个裸体的电影明星的看嘛。我说在你那里脱光的地方看个够，看你定不定。光在山上定哪有屁用，你在地狱闹市里头最痛苦的地方啊，甚至在集中用做劳动的时候，哎，你心正照体长生空不空啊，灵界喊天用万物差不多了。所以你们讲坐定，结果寒山大师看到这个溪水这一闹不能定，他一生气拿个蒲团干脆坐在这个桥上来开始的，我定不了，慢慢一下听不见了，一出定二十一天了。这个寒山大师年不记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啊， 失球了。二十一天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是一种定，就是什么定？定有百千三昧，佛说的百千三昧，你看佛证，各种各样的证改的定不同，一百个、一千个三昧，三昧刚才讲是个梵文三摩地，就是定的正在，三昧可以翻译就是正在，每个正在不同。寒山大师这个二十一天是个正在，譬如虚云老和尚有时候入定二十一天，哎，七天也不过是一个正在。啊，当年在台湾的厦门福建区的广清老和尚，大家都叫他水果和尚，一辈子不吃饭，光吃水果的，在人家都宣传他一入定二十几天，这个几十年前，哎呦，我一听，现在还有这个和尚，哪里来的？福建来的，在哪里？在日月洞那个山顶。我说好，我去看他去。那个朋友告诉我，我说那个山好久吗？容易。哎，老三，我说那多高？我想山高一点嘛，我穿布鞋爬山嘛。他容易容易，你不要换鞋子，一点点路。那我是穿皮鞋去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就跟他去了。哎呀，我的生皮鞋爬了半天还没有爬到，一脚水都脚上起水泡了。我说究竟有多远了？大家带路的人都说很快很快，前面就到了。当然前面就到了，他说个鬼话，前面一定到了嘛。前面哪里不到的？好，爬到了，我就赶快把皮鞋脱了。看到广清，那个时候我也不懂闽南话，他是蛮靠闽南话。一见到我看那个样子，背是驼起的，很有功夫，很有。那个时候他四十多岁了。后来我就跟他谈话了，他的国语不高明，我的闽南话也不闽高啊，两个差不多，哎，都是沟通得了啊。我说听说你常常入定七天五六天的，对，我们两个对话旁边没有第三者我就不好这样问他了。我说依我晓得，你那个入定六七天的时候，刚刚没有吃饭，肚子空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第二个我问你，一定是三十多岁左右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说现在不行。对。我说为什么不行？弘法事忙，为了弘法徒弟多了。我一听啊，只好这个样子，自己摸一下嘴巴哈，了不起，向你顶礼，供养一番，走了。所以什么叫做顶？你以为入定起来什么都不知道，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坐七八天，你一坐一万年，坐在那里都不知道。请问我供养你这么一个修行人成就了做什么呢？不过成就了一个石头嘛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要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佛法就是定的话，那何必呢问那些大医生拿个二十颗安眠药吃下去就入定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那你说那就入定了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，何必说佛法呢？你现在什么都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说佛法怎么找定？等于我们昨天讲无想定，能够把思想关闭了的定，思想要关闭就关闭。做到做不到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修了无想定三年才修道。无想定虽然是外道， 你要做到完全没有想没有思想这个定证，你还不容易了。你然后假设给你做到了无想定的地位有多高呢？我们天人逢三债，对不对？欲债有男女关系，有饮食关系，分六个天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你们都到过啊，都去过啊，当年都买过飞机票，你们怎么不去呢？六欲天六个天，佛，我们学佛的应该知道，这个地球是地球啊，地球上面是太阳、月亮。过去讲苏美山是喜马拉雅山，但是小乘说法错误的。这个太阳、月亮、佛教带领着走过地球，地球走过星球了，地球的最小的一个了。这个太阳、月亮这样教导，这是一个世界。这个太阳、月亮佛教的这第一层天叫四天王天，有方位的。佛法叫四天王天，就是有方位，以地球为中心，东南西北，四天王天。这是欲界的第一天。第一天，什么天？所谓欲界，到了四天王正盖的，还是有男女关系，有爱情，要做爱的，男女饮食离不开，都是欲界，四天王天。这里还在太阳这个系统哦，超过太阳系统的上面，桃李天，桃李天的天主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，生了释迦牟尼佛以后，他马上圆寂了，上升桃李天的天主，那当然变成男的了，是男的女的不知道，桃李天天主啊。桃李天我们翻译过来中国叫三十三天，为什么桃李天叫三十三天呢？哎，这是名字，联邦组织，三十三个天等于我们中国啊，三十多个省，每一省每一个省一个头子，中央的头子是桃李天的天主，中国翻译叫玉皇大帝啊。在佛经上叫啊，这个第十天子，第十啊，释迦牟尼的是，是桃李天的天主。这一天也跟我们一样，不过生活环境、寿命都比我们高，福报比我们比较大啊。这个呢，也是欲界的第二重天，在。高一层的比桃李天还高的夜幕天啊，就是亚麻天，夜幕天啊，叫夜幕天，那就比啊三十三天的正盖还高了。再上去一层，第四层天，什么天呢？哈、啊。第四层的弥勒菩萨现在在哪里当天主？叫天主啊，斗率天。斗率天还在有债呢。弥勒菩萨在哪里跟我们一样，也是男女饮食哦。他有多少太太，有多少先生，我们不知道。然后还弄着天文，也跳舞，也唱歌，也吃面包，也吃牛油，有时候也吃一点青菜萝卜，加一点牛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知道啊。反正在忧郁在中，只有弥勒内院到了他的禅堂以后啊，都是入定。所以弥勒菩萨有时候正内院说法的时候，那个形象就变了，就是教主除了内院以外，他是天人正盖，享受一切的男女饮食富贵功名的生活，就是斗率天。这是欲界里头的第四天。斗率天再高一点是化落天。斗率天的讲 傅增亮讲男女关系是什么，斗岁天以下的四天王爹跟我们一样啊，男女相爱也是拥抱，也是什么所谓孝事交报去都是一样，所以欲债有男女饮食的关系。哎，看到了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爱得要死啊，死得要爱啊，啊，那个笑一下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笑是又相交合在一起，无互相拥抱等等，都是一样的。斗率天也是一样，化禄天就不同了，高了，化禄天天上正盖了，也有男女关系。斗岁天是这个交火的关系，男女关系啊，不像我们，不像愉快，两个人手一拉着就达到人世界欲爱的境界。到了化禄天呢，手都不拉了，彼此眼睛一看，所以相对的一笑，相视一笑完成了。再高一层第六天，他化自在天。就是眼睛瞄一下就完成了。到了斗岁天化禄天，我们欲债的下一层的生孩子是从女性的下部出生的，到了斗岁天他化禄天，他化自在天，小心哦，你到了羞耻，你们守债羞耻的好，到了那一天生孩子，男人生的，女人不要生的啊，男人从哪里生的？从肩膀上啊，头顶上出来的，头要剃光一点，免得头发啊碰到也不好。哎，这个都叫做欲债，这个欲债已经超过任何系统了，所以现在讲外生球的作用了。你看佛法的科学到这个程度，这还是欲债呢？过了这个欲债，应该说这个人和系统以外的另外人和系统的色债天了，色债都是光了。这个宇宙是什么都有生命，就是光永恒的存在，这是色债天了。色债太多了，三四三天是三债天，要你们念得清楚啊！一个出家，一个学佛，连三债天人都没有搞清楚，一考试你答不出来，哎，你就是下面两个字，闽南话就面杠了，算了，不要讲了啊！啊，到了无想定，一个人现在修行得到思想关闭了。无想定到无想天是色盖天，很高的，到了色盖是没有男女饮食关系了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你们男女青年同学们讲男女关系三个字，情爱欲三层，欲债就是欲，色债就是爱了，到无色债了，欲爱都没有，只有情了，情债一了了，再跳出三债外才成道。跳出三债外，这个三债你怎么跳啊？啊，你现在一个欲债都人世界都跳不出来，还跳？啊，哪个地方跳？厦门大概有，到跳舞厅去跳吧，算不能就跳出来了。啊，哎。为什么带领大家讲到这个地方来啊？啊，我都讲糊涂了。好，无想讲起来，所以说也不是从无想讲起来，开出一个问题说大家了解，怎么样叫做入定？定是得到什么都不知道叫做定吗？就这个问题来了，诶。定是靠心来定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点心是不是还没有到？还没有到，等一下，给大家想一想啊。 玉在天要应时的。假定我们的意识状态看看啊，才让说了，如果到达了什么都不知道叫做定了，我们要翻一翻一个东西啦，你就找找你我们另外一位教授老师弥勒菩萨，告诉他的副教授无著菩萨，告诉我们的啊，看看现在我们要了解怎么叫有生，怎么叫没有生。好，我们看题目啊，傅君是非常逻辑的啊，我们说资本论啊，说赫盖尔的逻辑说，好像看到非常困难，那么严密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原始的老祖师爷傅说的人民才是真正的又严密又清楚。我们看啊，要头脑清净了，本地分中，就是根本立足点上，跟本体上的有生是一点，无生这两个部分两个地位。所以经过的第八第九的层次，你看到古代的一句话也没有缺点，不点下来。我们晓得读书啊，为什么不用穿点就不给你点，看你这个脑筋学问成功了，自己会分段会点得出来，你就有基础了，还靠老师给你点好了。哎，现在的人都靠老师，这个不科学，要书给他点好，大家再读得懂，越读越没有学问了，所以大家就有灾加有灾，然后啊就没灾就没有了。古代要你自己点好的，可本代本地分中，这分这一部分里头有生跟无生这两地，这个知道了啊。他下面告诉我们，你看弥勒菩萨说法，无著菩萨的记录，人家的科学精神分类，以说非三摩是多地，他上面已经我讲过了，不属于三摩是多地，就是说不是真正得定的正盖，定是什么正盖，没有真得到三昧的非三摩是多地，我已经讲过了。银河有生地，银河无生地，现在提的问题提的话头，银河古文现在的话怎么样说是有生地，银河怎么样说是无生地，翻成白话就是这样，我给你翻好了，你赶快拿笔，你要注就注下来，不然你们要翻不出来，东翻西翻就乱翻了啊。为十二地具有五门，为是古文，这是说现在的话，这是说这两个有生地与同无生地啊，包括了五个部门，应知即相，它所有的情况每一部分的相状你应该要了解，你们应该要了解，有五个部分，一地色思，地的思是这里面它第一点，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有生地等无生地这个地位，就是这个范围，思色我们为了思想逻辑把它搞清楚，它的布置它的这里就是表达给你们听的，是你们开发您的智慧，怎么了解它，建立这一门。第二，心乱不乱，建立门。第二点就要告诉你，怎么样叫心乱，怎么样叫做心不乱。 确定这个路数告诉你。第三，生不生戒律呢？就没有在动念升起，就没有叫不生气。第四是风味戒律呢，再分析给你听。第五，第一逆戒律呢，第一逆至高无上最高的真理，悟道那个正在第一个道理，第一个道理是没有道理，没有道理的道理空，就没达到真正空灵那个正该本体正该第一逆，逆就是道理，第一个道理，至高无上的真理，这里就告诉你，啊，他说。现在我带领你们都服，这里是苗老办的闽南佛学院啊，我把我那个小老乡，这里叫嘛廖法法师的地位拿过来了啊，晓得他了了头发没有，还是头发没有了，不管他了不了，现在是我来了啊，对，现在带领你们念着这个啊，第四十接力的。就是刚才分析的第一部分，怎么叫有生，怎么叫无生，这个地这个范围啊，为就是讲五十生相应的一点，一地一点，有成有失地一点，无生无失地一点，此事一点，一向是有生地。先讲到这里，建议你们这自己，我现在花一点时间带领青年同学们自己会开看自己的文化的书，看佛经的书就看懂了。他说先告诉你怎么叫有生无生地，不是乱讲的，这个科学的念头，这是讲五十生相应的宇宙世界人开始跟你讲，我们的眼睛能够看，耳朵能够听啊，这个眼耳鼻子能够呼吸，舌头能够吃东西，身体能够感觉，这属于五十生的所有的作用，相应交感的作用，这些作用懂第二层意地，我们意识的思想、意识的形态等等，意识的作用。第三，我们的思想的作用，有形有实，有形有实是玄奘的法师的翻译，古代的翻译啊，就是有觉有观，啊，有感觉的。哎，我们意识、心理、思想啊，内在要翻身作用的。啊，譬如说，我们眼睛看一个东西，有觉一定看到了。哎，我们的意识告诉我们眼睛，哎，这个东西不能看，这个东西可以看。譬如要看一个漂亮的男的看女的，就眼睛看，意识告诉自己，哎，这个不道德，不可以看。你去看裸体物，哎呀，这个很脏，不要看。嘴里讲，意识告诉他很脏，不要看。那个眼神啊，又溜过去了，啊，溜过去了，意识又把它拉回来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我们快走，不要看。不过还是回头看一下，快走。这叫有形有实的作用。所以我们打起坐来念佛啊，想修定啊，要得定，不要乱想，不要乱想啊，这个乱想不乱想啊，意识里头有形有实，有一个监察意识告诉我们，这个不能想，可是正在想，这个生理作用如此，所以有形有实的，如果修养高了，得定慢慢到达无形为实。意识不乱动了，只有一个监察的作用，翻省的作用，清清明明，没有形的作用，只有实这个作用，这四部分合拢来，此事这个四种部分心理状态合拢来，一向 叫做还是有形作用，心还在起作用，这是叫心理作用。下面到达无形无识地中，到达了这个心理一态，也不动乱了，也不要思考了，完全宁静了。除了，注意哦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除了无想定，并无想生及灭障定这三种境界，心理状态的境界，无想定，等无想生，这有什么不同呢？无想定是现在我们还是人，我们的修养已经到达无想定境界，无想生是到达这个境界的人，这个肉体死了以后，这个精神往超生到无想天的境界，天人境界了，叫无想生。这是两层不同。第三个灭证定是大阿罗汉的境界，不一定升天，不一定到西方，本身就入了明证，灭证定大阿罗汉最高的境界。除了这三种以外，现在注意了，人家问到你出家的同学说佛法，说什么叫有形，什么叫无形，除非你达到无想定，或者是生了无想天，或者得了灭证定的境界，所有一向是有形的，剩下来其他任何境界你还是没有空，空不可能有空的境界，还是无形有形的里头，还是有意识有思想，都是心理作用意识思想的作用。若这是一段，第二段了，若假设无想定，若无想生即灭人定是无生定，如果你修养到达了无想定的境界，若无想生，你修养到达了生在无想天的那个天人境界，以及你现在是大阿罗汉的大阿罗汉，得到了灭证定的境界，才叫做无生地。这样清楚了吧？我这个人还可以服侍你们了啊！这叫陪太子公书啊，陪你们诸位太子这些公主们读书啊，在皇帝前面叫做侍读啊。皇帝前面都有个老师啊，这些大正史大老师，皇帝封他叫侍读，侍读在帮忙皇帝读书的，皇帝读不懂，不好意思叫教他，叫做侍读，侍读就很大了。皇帝随时不懂要请问的，现在我做你们诸位的，你们都是皇帝公主啊，千岁万岁的啊。那么我是侍读，这样都懂了吧？即生另外乱生，有四种颠倒。他这是讲有四种颠倒的思想，颠倒即生，把你的心正搞乱了，这样就叫做乱生。哈。所以念咒佛说这高学问啊，这讨厌。好了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什么叫四颠倒啊？那位同学知道吗？四颠倒，你们都是佛学院的哦。问大学里头的每个博士硕士不一定答得出来，那是应该的，佛学院出来的，这个是专家嘛？我想你们答不出来，这是难怪的，没有注意到，不是你的学问不高啊。佛学里头有两种四颠倒，第一种颠倒，小乘佛法讲。一切无常，世界上一切 局势变去了，不永恒存在的，一切无常。啊，一切该苦，世界一切都是痛苦，没有快乐。我们人世间是为认为快乐是把轻微的痛苦当成享受，所以无常、苦、空，最后一切都是没有的，空掉了，无相、苦、空。第四个是无我的，这个世界没有究竟的我。我们这个肉体身体用个几十年坏了，我们自己也跑掉了，跑到前路茫茫到哪里去不知道，是无常的、苦的、空的、无我的。这是佛告诉我们，把这个世界的现象、生命的现象告诉我们。可是一切众生看不通的，颠倒，颠倒就是搞错了，颠倒的意思就是搞错了，把那个黑的叫成白的，白的叫成黑的，搞错了啊！我也说了一点点闽南话，叫熬白杠，哈哈，黑白不分了啊，颠倒出乱了，是第一种颠倒，熬白杠啊，颠倒，这是小政府啊。到了佛七八十岁，他老人家准备走路了，把真正的大乘佛法告诉我们，这个生命的根根，这个找到了，这个世界的现象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但是这一个得了道、成了佛，你看到形象没有，死掉了、走了，这个生命是常永恒的存在。若极乐世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永远是极乐的常乐。这个是天地外与我，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的那个真我，是有我常乐我净干干净净，也没有黑，也没有白，也没有黑暗，也没有光明，这个是真正的净土，常乐我净。一切众生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自己生命的根本，把常乐我净，把常的当成无常，只看现象不看根本，把自高的既无痛苦也无烦恼那个极乐正盖当成痛，变成痛苦了啊！把真正的我变成假我了，是无我正盖啊！把真正的净土变成杂乱，这样的。所以大乘佛法、小乘佛法有两重的是次颠倒，换一句话是真正认识不够，思想的出乱，颠倒起身，名外乱生，这样解释清楚了吧？所以你请我做你的书童，不错的嘛，啊，我自己推销自己啊。下面说，若是颠倒不颠倒身。这个四种的认识见解都清楚了，命不乱生，这样就叫生不乱了。观念思想确定了，意识形态清定了，但是他说始终在这个中间乱生，也叫做无生。譬如我们大家现在没有得到没有明心见性以前，我们的思想永远在忙乱中，哎，这个忙乱所以叫做五行，反复也叫做五行，因为你没有找到你的真正的本身，所以叫做五行。 为什么叫做五行啊？肾是荣是坏骨，因为你自己本身天地宇宙无碍，父母给你生命的根本你找不到，丢掉了，失掉了，坏掉了，所以你五行，这个是反复的五行。那么这是逻辑咯，这个五行的定义是反复，所以也叫做五行。因为你没有命生界生以前，你的根本生命，妈妈没有生你以前，父母未生以前，此生从何来你也不知道，死后究竟真的有没有也不知道，毫无把握。所以反复叫五行论。他下面一个比喻给你听，如世间见生狂乱界，别念此人是五行人。为什么这样叫做五行呢？等于我们社会上看那个神经病的，自己都忘记了，乱讲话，脑子跟嘴巴跟脑子连不起来，乱讲，神经病的，心狂乱的，我们看到这种人，哎呀，不要见怪了，他是没有心的，因为他神经病颠倒了。神经就颠倒，颠倒就是神经啊，就是黑白讲，黑白乱讲的，没有道理，这是比方。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自己没有明心见性悟道以前，自己本来的心性都不知道，虽然也活到也很有学问，很有地位，功名和国位了不起，也叫做狂人，五行人啊。有狂乱性是本性故，因为思想跟到世界无主世界在迷乱，丧失了本性，没有见到，所以叫做乱性。于此梦中居道性呢，就叫做无生地。在这一部分来讲，拿这个立场来说，所以所有的人没有明心见性悟道以前都叫做五行人。为什么五行人掉了你的本性了？若不乱心，如果找回明心见性，找到了自己的本性的本来面目了，那叫做有心地了。所以菩萨福真是找到了自己本来面目的那个有生，等这个五行的差别，就是这个范围来讲叫做地施舍解力，就是说把这一块画个范围，两个假设的范围，我们这样分别逻辑分析给你听就清楚了。这是这一部分。